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16章这一章跟前面的做一个比较不论在这个格式或是内容方面你读起来会觉得现在变得不大一样了尤其第一到第七节第九节十一节二十节就特别论到交托耶和华交托依靠耶和华这个是前章前几章所没有的因为这一章里面特别注重这一方面那么在题材方面我们发现同意对仗的句子增多了反逆对仗的句子减少了大概只有剩下三分之一而已好那么这一章我们刚刚讲过特别论到交托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就先来谈一谈有关耶和华方面的这一章里面常常提到耶和华好第一先谈耶和华成就一切耶和华成就一切第一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耶和华成就人口中的言语心中谋算在乎人你有你的计划没有错但是呢嘴巴讲起来却由于耶和华这个舌头的应对却由于耶和华刚刚我们讲过巴勒请巴兰来做主以色列人他拿了重金去聘他过来但是神却叫巴兰祝福以色列人你心中谋算在乎人没有错巴兰看到钱见钱眼开想要赚一大笔结果神不允许结果他讲的话全部都是祝福的话巴勒在旁边跳脚真的心中谋算在乎人舌头应对由于耶和华神成就人口中的言语神要你讲什么你不能违背的有时候你不想讲神要你讲你就讲出来了好再来神也成就人心中的谋算第三节你所要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跟成语我国的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个对照是不是这样谋事在人真的你有你的计划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成事在天中国人讲的天就是神是神来成就的所以神才能够成就人心中的谋算你计划了要成全你必须要交托神你所谋的才能够成立再来耶和华成就一切所以三十三节就讲了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个抽签你要抽到哪一支签不是你自己决定你没有看见你只能够伸手下去 摸一支一个签上来但是定数是由耶和华神要你抽哪一支你就会抽到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雅记第八章里面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回来派三千个人死了三十六个人大家恐慌怎么办神指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了结果就开始调查用抽签从支派到宗族到家庭抽到个人一层一层的抽结果抽到亚干亚干就没话讲了所以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就是这么奇妙耶和华成就一切第二我们来讲耶和华衡量人心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为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上主审查他的动机神知道你的动机知道你的心这个诗高译本翻译说对自己的行为人都自觉无暇但审查心灵的却是上主所以神在审查你的动机你的心怎么样神知道 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里面记载撒母耳他到耶西的家里面我看到耶西的大儿子出来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哇这个是做王的料子膏油拿起来要倒下去的神说不是这个啦这个我没有拣选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真的耶和华衡量人心好再来第三项你可以看第四节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耶和华所造的构事其用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有它的用途啦就是恶人也是为了祸患的日子所造的啦这个耶和华支配一切啦你可以讲计划一切支配一切保罗他曾经讲过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 有人问他神为什么造恶人呢这一节经文给你答案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有一次学生联谊会晚上睡觉有的人被蚊子咬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这个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圣经疑难问题的时候学生就举手问传道神为什么创造蚊子你要怎么回答结果我们翻这一节圣经给他看耶和华所造的构事其用所以造蚊子就是要咬你这个调皮的孩子万事互相效力神支配一切好再来耶和华赏罚分明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得罪内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几节经文谈到耶和华是赏罚分明的第五节谈到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他虽然联手也必不免受罚了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上主厌恶狂傲的人他绝不让他们逃避刑罚了意思说恶人联手你也逃不掉的啦神也 不让你跑掉的啦不能逃避刑罚所以耶和华赏罚分明第六节谈到怜悯诚实罪内得赎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之后信实忠诚罪必蒙赦敬畏上主免受祸患你做人很信实又很忠诚结果你有什么罪孽神也会赦免但是呢如果你有敬畏主的心也会免受祸患所以我们的神是赏罚分明的啦你的心好你的品德好你有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神就特别待你很好你就免受祸患了再来第七节谈到人所行的蒙耶和华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他和好你行为很好所行的能够蒙主喜悦连仇敌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啦像以撒住在基拉尔以撒他很容忍谦让所以后来非利士人主动来向他求和了两个人握握手成为朋友了所以耶和华是赏罚分明的再来十一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所定我们说耶和华定标准了准确的天平公道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现在中文一般就准确的天平属于上主公平的砝码是他所制定的耶和华定标准了他定了经商的标准因为定了公平的天平那你就要照样去做神定标准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按照神所定的来做 在11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经商啊也要合乎神的标准啊，所以要用公平的称公平的话嘛。在利未记19章啊，35到37节，翻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参考一下啊。利未记19章35节到37节，利未记19章3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36节，要用公道天平公平公道话嘛，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从字面上来看，这里谈到神定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秤，这个都是神所定的啊。所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是神所定的。那神定这样，那你就要照样去实行啊。那么用这一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合乎神的标准。你经商合乎神的标准，那你行事做人也要合乎神的标准啊。所以37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啊。耶和华定标准，你要照神的标准去做，经商合乎标准啊，行事为人合乎神的标准。再谈一下哈，耶和华是可靠的啊，耶和华是可靠的。15章20节，16章20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啊，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耶和华就是可靠的，所以你靠他就有福气啊。那为什么呢？在3节就讲了，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啊。你只要靠他，你所计划的神带领，就顺利的啊。所以耶和华是可靠的啊。我们可以谈这样了哈，有关耶和华的经文哦，耶和华成就一切，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支配一切，耶和华赏罚分明，耶和华定标准，耶和华是可靠的。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啊，默祷。我们先来谈一节经文哦，第六节这一节哦，因怜悯诚实，罪孽夺属，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这一节经文看起来好像不对，没有对仗哦。因怜悯诚实，罪孽夺属，这个在其他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啊，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之后，信实忠诚，罪必蒙赦，敬畏上主，免受祸患。在新译本翻译之后，因怜悯和信实，罪孽得到遮盖，因为敬畏耶和华，人可以避开罪恶。那这一节经文看起来好像你怜悯诚实，那这样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得到救赎了啊，罪孽得到遮盖啊。这样看的话，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误会哦，以为人借着怜悯诚实，罪孽就可以得到赦免，可以除罪了。那要不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在旧约时代这一节经文没有问题了，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一看这一节经文，你就不要发生误会哦。你不要以为我怜悯诚实呢，那罪孽就得到赦免啦，所以我追求有美好的品德，那我就不需要耶稣的救恩啦，可以修道那就是佛教所讲的修行了，不是这样哦。人不能靠自己的功劳来赎罪，也不能靠金银来赎罪，这个是基本的真理啊。保罗也曾经讲过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啦，用何法啊？都没有用呢，就是用立法之功之法，就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个在罗马书第三章的23-27节，你可以参考一下就知道了。唯有靠着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赎罪，所以不是借着怜悯成熟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了。那么今天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和诚实，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信实，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今天我们对神要存着敬畏的心，远离恶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先谈这一节，我们不要把经文看来又产生误会，以为我行因为怜悯诚实，那我罪孽就得到救赎了，那敬畏耶和华远离罪恶了，所以我就不必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不要产生误会。好，再来我们看一看这一章的第10节到15节，第10节到15节这一段我们可以合起来看，这一段是在谈到这个理想的君王，理想的君王，那可以做我们这个领导人很好的参考。第10节，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口必不差错。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君王的话，有神的权威，他的判断不致差错。王的嘴中有神语，他讲话有神的权威了，讲起来就是说纣王的执法公正判断正确的毫无差错，这样人家就会心悦诚服了。所以理想的君王是说话有权威了，他讲话不是随便的了，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了。第二点，理想的君王是行事有公义，在11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话嘛都为他所定。12节，作恶的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来，理想的君王是行事有公义的，他定标准，在神的国里面，神耶和华定标准，公道的天平秤都是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话嘛都是他所定的。但是在人的国度，理想的君王也是一样，他要定标准，所以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局那所定的这些法令都是经过总统来变，或是国王来颁布的，行事有公义，他定标准，而且呢，他是恨恶邪恶的，所以作恶的为王所憎恶，因为他的国位是靠公义建立的。所以第二点我们可以谈，国王是行事理想的君王，行事有公正，他定标准，恨恶邪恶。第三点，理想的君王是亲君子，严小人。我们看13节到14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14节，王的震怒如同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这两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了。他说君王要听正直的话，他喜爱说诚实话的人，这是13节。14节， 明智人使君王欣慰，他的烈怒能置人于死地。啊，君王啊会听正直的话，他喜爱说诚实话的人。啊，所以明智的人啊让君王很欣慰，但是王一生气啊可以置人于死地哦。啊，用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理想的君王啊是亲君主严小人了。哦，他会听正直的话，明智人他很喜欢，他喜爱说诚实话的人，亲君子，但是他会严小人，所以这些坏人，他一生气的话，就把他抓来绳之以法了。好，再看，接下来，另外第四点，这个理想的君王，在十五节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王的脸光啊，让人有生命。那王的恩典呢，好像春雨时雨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君王的恩宠如云带来春雨，他的和颜悦色使人有生命。他的恩宠好像云啊，带来春雨啊，这个云一过来啊，就下雨了啊。他的和颜悦色啊，让人有生命啊，所以我们。换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理想的君王啊，是亲民又爱民啊，因为他的恩宠啊，带给人很多恩典啊，百姓得到很多国王那边来的这个赏识啊，都国王待他们很好啊，所以他和颜悦色，觉得大家都有生命了，太好了，他是亲民又爱民的，这个理想的君王应该有这样的表现啊。说话有权威，行事有公义，亲君子严小人，亲民又爱民。好，那另外的，我们顺便谈一下啊，因为这边有一句话啊，说因国位靠公义建立啊，国位靠公义建立啊，这个政权要稳固啊，一定要行公义。所以这个国位稳固啊，应该有好几个方法了啊。在这一章啊，十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是靠公义建立的啊。在十二节啊，是靠公义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也可以看到啊，那个国位的稳固啊，二十五章的第五节啊，再顺便谈一下啊，二十五章的第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啊，这个把恶人除掉，啊，王面前的恶人把他除掉，啊，那当然就是有公义的审判了。所以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了。啊，再来二十九章的十四节，二十九章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建立。他是凭诚实来判断，来施行审判，这样国位啊就永远建立了，国王的审判是公平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十二节所讲的啊，靠公义建立啊。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章的二十八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王要施行仁慈啊，这个国位就能够稳固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好，我顺便谈一下啊，国位稳固的方法，要行公义，除去恶人，凭诚实来审判啊，以仁慈来治国啊。好，那么再看啊，这一章里面啊，从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啊，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里有谈到啊。有四种到处惹麻烦的人呢，二十七节，毁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毁徒了，这里讲到毁徒啊，图谋奸恶，很坏啊，图谋奸恶的事，他嘴上哈，那个。 仿佛有烧焦的火啊，图谋奸恶，毁图图谋奸恶了。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无奈汉啊，图谋害人。他的言语啊，像焚烧的火啊。这里谈到毁图了，毁图就是无奈汉，在当代圣经翻译做不务正业的人啊。这种人呢、啊，他讲话啊，他的口舌好像烈焰焚烧啊，像焚烧的火一样。啊，这个讲出来的话哈，让人听起来哈不舒服了，图谋奸恶了啊，毁图图谋奸恶了。再来第二种二十八节，乖僻人不善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乖僻人不善纷争，这个第二种人叫乖僻人。乖僻的人哈，他到处哈铸造纷争了，搬弄是非了。所以破坏人的友谊啊，这种人也是不好啊，到处惹麻烦。那第三种人，二十九节啊，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的道，这强暴人啊，这种人呢去引诱他的邻舍走不善的道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强暴人欺骗邻舍，他领人走上邪路。他诱惑邻舍，欺骗他，带他走那个不好的道路啊，走上邪恶的道路啊，这叫强暴人啊，坏啊。另外啊，还有一种哦，三十节这第四种哦，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啊，眼目紧合，嘴唇紧闭啊，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哦？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呢、啊，把它翻译做极眉弄眼的人呢、啊，心术不正啊，紧咬着嘴唇的人呢、啊，图谋坏事啊，极眉弄眼哈、啊，这个等于说用他的眼睛在做信号啊，这种人呢是心术不正的，所以跟人家用眼睛打暗号啊。那嘴唇虽然闭起来啊，但是他另外啊，心里是在图谋坏事啊，所以这种人也是坏人哈、啊，嗯，这个奸诈啊，图谋罪恶的人啊，这种人很可怕啊。眼睛虽然哦、啊、闭起来哈、啊，啊，等一下又张开啊，啊，他都是有他的意思的哈、啊，所以这种人要小心啊。四种到处惹麻烦的人，这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么这一章里面也有一些经文跟言语有关的哈，啊，这个你看一看就知道哦。第一节哈，啊，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哈，这言语哈。第十节哈，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啊，十三节哈，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啊，二十一节哈，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哈。加增人的学问啊，再来哈，二十三节，智慧人的心呢、啊，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啊，这个可以跟二十一节合起来看啊。再来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王，使心结甘甜，使骨都医治啊。来二十七节哈。谈到这个毁徒哈，他的嘴上啊仿佛有烧焦的火，啊，二十八节谈到传舌的是离间密友，啊，这个都跟言语有关的了哈，啊，这个也可以做参考啊。好了，那么这一章哈，我们都谈到这里哈，接下来哈，我们看十七章哦。